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年日历来看呢，又过半年了，7月1号。那也大概到了一个段落，因为约莫从3年多前吧，一样这个场地开始跟一些学长学习一些师弟论，到现在3年半，快4年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一直都在从卷20到34，可以说是声闻地的范围。那这段时间的学习，有过抗拒，有过低潮，有过亢奋，有过觉得有成就感，心情变化很多，但是心得是丰富的。直到今天下午上课前，我都还在细细的去玩味我现在的心情。什么心情呢？就是其实从学于切斯蒂论开始呢，尤其是声闻地这么几卷的学习，老实讲，说长也不长，但是说短绝对不短，对不对？从20卷。里面的东西都是我过去20多年学佛陌生的东西，真的完全陌生的。有的话呢，就是听到一些名相吧，就是知道不净观啦、数息观啦，数息观也是最开始学静坐的时候，就是数1、2、3、4、5，也不晓得那是对还是错的。那么读过瑜伽师地论之后，才知道原来数息观不是那样子的教理啊，里面很多细节。但是如果没有透过这些文字的法义的学习，乃至于当然能够碰到有传承的老师教亲自教导他的心得，老实讲，中间的三昧那个味道以及心地操作的技术那个微妙处，转念的关键。什么时候什么状况出现，应当要怎么样安置心，都是很维系的事情。才更发觉我们汉传佛教或者是大乘心的观察太略了。那你说我们就应当是大而化之嘛，对不对？直捣黄龙，哪边是重点就只要观察那个重点就够了。可是直到刚才晚餐一路走回来，慢慢的经行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我觉得南传它保存佛法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个细心啊，是那个细心。印度佛教其实他们的民族性格就是非常维系的啊，非常维系的去观察，非常维系的去思维，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性。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才真正能够在我们对就是对境的时候真的发现它能够转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习气，才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像刚刚，刚刚在三楼看他们发的讲义就是曾老师的讲义又发了信心名。这是我很小年轻时候在智益老和尚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很喜欢禅的，像这种文字当时读起来都是，大言不惭的，觉得自己可以讲上几分的，什么自道无难，唯贤简直，淡漠真爱，动难明白，念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动难明白了，就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吗？就是这个能吃能睡的这念心嘛。有什么好不能动难明白的嘞？对不对？淡漠真爱，问题是这四个字做得到吗？这个四个字多么维系啊！你不真的去观察你的心的那个心念起灭啊，你不晓得漠真爱做起来不容易的，做起来不容易的。你爱法也是爱啊，在禅位当中贪恋不起，那也是爱啊，对不对？那所有这些淡漠真爱。唯贤简择，我们就会解释成，我们不去简择了，简择是诠释啊。你不了解我们的人生都活在自己的诠释里面吗？你学佛法难道不是一种诠释吗？不过就是换一套想法而已。你没有怀疑过我们是不是被一群奇怪的佛 这个佛弟子或者是这个佛学的前辈们写这些文字洗脑吗？啊，各位有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呢？那万一如果这件事情是集体诈欺，对不对？那这个共构，那个思考维系之处，我们何能能够去谴责呢？事实上，这件东西都不是这些文字搞过去你就洞然明白的呀。光是前面这些东西，自道无难，怎么会无难？对不对？我一路走来，处处看人家觉得学佛很难的呀，怎么会无难？碰到一点点苦，碰到一点点法听不懂，就走人了，然后找一些比较能够听得懂的地方，就窝在那个地方。学佛跟玩俱乐部一样，没什么两样。这个心如果不去用点功去面对这个最难的那个东西，那个难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每天重复的习气呀，那是真难的东西呀。你要真实去面对，才是我觉得修行的关键。当然，我们都也强调，不能只是一直在事项中打转，怎么样由事入理？我上礼拜也谈过了由事入理的必要性，而那个事绝对是切身之事，而且是切身的因缘事，是不断每天在心念当头烁烁发生的事情。你如果去找一些根本没有迫切、不是生死交关的事，想起来，当然没有真爱，对不对？因为你根本对他没什么感受啊。等到那些真正逼恼性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受啊，引转了你的心，根本让你无能为力，根本让你无能为力。那个时候啊，看你怎么拣择，你是拣择，你是不拣择，你是真爱，你还是不真爱，这些都是关键之处。所以我觉得这3年半对我心性改变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这些维系心念的关照吧。那么，而且呢，更加的重视事的修行，而不只是在理上做思维，这些都是我们很深刻。我相信各位跟我走过这段路，也应当可以很深刻的去体会吧。好，那今天呢，我打算把不净观圆满。其实上礼拜我们已经把文断消完了，那讲到了这个1050页这个四念处的文断部分呢，老实讲这边是讲的略的。那我上个礼拜呢，把它大概用一个白板啊，大概把里面的法要讲过。其中就独留3段啊，这个如理思维的内容，那就是1050页的倒数第3行，对不对？去观察事无色蕴的刹那刹那，辗转别意，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这段文，以及呢，观察无善乱品的1051页中间这段长行文啊，2467行。啊，我就改写了这么四句偈，那么这个几句偈呢？他说：诸法其性狂幻所作，暂时而有，率尔现前，多诸过患，其性无常，不可保性。那么第三段呢，是对于毗婆舍那的六品寻思，也是起这样子的作意思维，什么呢？在倒数第5行，所谓此法刹那刹那辗转别意，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这第一个跟第三个的思维其实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其实只是能跟所的差别。那么第一个法要跟第三个法要都是观能观的心。那么第二个诸法其性狂幻所作，指的是所取的相啊。那么由前后观察能观察的心，由第二个观察所取的相，都是什么？都是无自性。啊，照唯识观来讲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三性三无性所显的什么？所显的种种相，种种法相。所以呢，由能取所取的相以及心呢，个别的去做这些法性的观察，就可以得到这三句的结论。那我们在解释这三句之前呢，这三句其实第一句、第三句意思一样，我们在上上次已经讲过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先还是照墨学的抉择呢，看一下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呢，他对于实相观里面的前三个无常、苦、无我这三种想，还有一个就是墨学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学长讲过了， 墨学判为空形象啊的一段文。我们今天呢就借着四禅波罗蜜来看一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三段文啊，然后呢再用白板做个总结，那么不净观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好，请看229页，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229页中间有一段段落，第二明修正。这一段文呢整个大段是在讲实相啊，讲实相的内容。那么实相在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里面呢也讲到，在家位修两种相，对不对？出家位修四种相，远离闲居位修四种相啊。各位如果也学习过修所成地的话，就可以知道这是实相观。这实相观是从染心凡夫一直到阿罗汉啊，一直到阿罗汉成就的这个关键的十个相。那么前三个想呢通苦地四种形象的其中三个啊，就是无常苦跟无我。那么其中的空形象，等一下我用另外我们之前讲过的前段文呢来做补充啊。那么一提各位就知道了。好，请看这边一段文，明第二明修正。第一，无常想者。那么无常想指的就是过怎么样观察一切有为法呢？那有为法的定义呢就是什么生灭住意啊。我特别这样讲啊，把生灭先前面讲讲，中间呢在生相跟灭相中间有一个叫做住意相。在过去我们汉传佛教都习惯把它讲成生住意灭，就好像是四相啊。可是在瑜伽行派它很清楚的定义有为三相啊，这三相是生灭住意，住意是一个相，那个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在哪里活动？在变异当中活动啊，在种种的相似相续的这种幻狂所做的相上呢，这个有为法呢就一直不断的流转生灭变化啊，就住在那个变异的相上面。那这个住意相呢是依着生灭相的，其实是刹那生灭造成住意相的，所以呢他们正确的观察是生灭住意啊，住就是居住的住，意就是变异的意，这是有为法定义。所以有为法本身就是生灭住意，而生灭住意就叫做无常，就叫做无常。这三个名词呢，其实同样一个意思。所以他一开始就做总标义，他说观一切有为法啊，怎么样观察呢？观察它是无常的。那有为法呢，旁边你们就住。注解一下它的定义啊，有为法的定义就是生灭住意三个相啊，凡是具备有这三个相的就叫做有为法啊。那么这三个相呢总说就是无常啊，总说就是无常，没有常住啊，没有住，无常就是无住啊，无常也就是无住，你根本从心以及从一些有为法的相都看不到能住，没有久住的相。我们姑且在感官知觉上觉得有暂住相，可是那暂住相是幻狂所作，对不对？是名言分别，是你今天你的感官不能区分它，所以你姑且把一些相似相续的短暂时间称为叫做暂住相，而你细细的去解析的话呢，根本没有住相，根本没有住相啊。然后呢，既然没有住，就无所谓灭，对不对？那么由此也推到无所谓生。啊，有这样子的思维呢，在《般若经》当中有这样的教导。那么由智慧相应故呢，名为无常想。那个智慧相应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共相。我们呢，从智相去寻思，然后进而呢，去找这些有为法的最大共相，就是以智慧来相应观察这一切的有为法，然后呢，看它有没有最大的共相、最大的交集可以来分析呢，就发觉。所谓的有为法，虽然它种种因缘相呢现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个最大的交集就是什么呢？就是无常啊。所有有为法它最大的交集，用智慧来相应观察的话呢，它最大的共相就是无常。所以这边智慧相应这四个字呢，旁边也可以写它的共相就是无常啊，共相就是无常。那么所以者何呢？底下就要讲它的理路。你看它理路跟我们这边前面讲能观的心呢很类似，不过文有一点不太一样。他说呢，一切有为法，心心生灭故。那么心心其实就没有那个灭 如果照我们于谦师论的说法呢，他是什么心心而非故故，对不对？你发觉他就是前面那个因缘他不再继续生了嘛，那么下一个刹那又会出现新的因缘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灭，他就一直不断的有新的因缘生出来。当新的因缘生了之后呢，新的相就生了，那原有的那个相就我们言之为灭了，可是它只是不现。为什么不现？因为原本那一组因缘已经不到现在来，现在又是另外一组完全崭新的因缘。那么虽然都是说为心，只是前后两相呢，因缘所现的相还类似到我们归纳为还是一类，还是相似的相，这样一直不断的变，接着变化而生。所以这个呢叫做心心而非故故啊，但是呢它是相似而相续，一直不断的流转变化着。那么这个所谓的刹那刹那辗转别异呢，刹那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所谓的刹那，那个当下的存在都是什么，都是一组因缘条件，以及那个因缘条件如那个因缘条件所现的相啊，就像积木，你今天拿一些积木在那个磁铁的白板上面呢就拼，如果积木个别都放一块，那就是三个圆点，对不对？如果你把三个圆点一凑合，这三个圆点呢我们就会感觉出来像是个什么三角形，对不对？所以三角形是我们约着三块圆形的积木啊，这个磁铁它其实纵使合成来我们研制为好像三角形的那个形状，其实也还是三个圆点，只是中间不发生白色白板背景的距离感，对不对？我们就约这个三块白板紧凑在一起的那个总像称之为什么，好像相似于三角形，是不是这样子？三角形有没有真正生？事实上是没有生的。如果一切的物像是由各自元素，而元素个别有性，个别有相，它的相没有破坏嘛，如果原来的相没有破坏，它只是一些相的聚集，那么以那些相的聚集的总相好像一个名称，我们再称它一个总相的名称，那么一名称失色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那个相生了，那其实那个生只是如其因缘而现，不应当说是有生，这叫做刹那刹那辗转别异。每一个刹那你纵使说有那个刹那，那个刹那也不过就是一组一组我们所谓分析而得的因缘，而每一个因缘的元素本身是不是又是因缘所生？所以姑且从总相第一层所分析的因缘相各自的元素来集合所现的那个假名有的那个相，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什么分析它的即灭相而来的，各自的元素再去分析的话呢是不堪分析的，对不对？重重无尽一直分析下去，最后根本没有最基本的那个相。如果分析到极为，极为能有相吗？极为能够有相吗？极为能有相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再分析的，只是我们的技术能不能做得到而已。所以由此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一个缘起的原则。所以他说啊，心心生灭这个现象，其实用于谦师论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刹那刹那辗转别异，为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啊。所以各位不妨把于谦师论这几句话呢就抄在旁边跟他对照，就是心心生灭故。那么由此可以观察到什么呢？由此观察到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相其实只是什么，其实只是属因缘，那个相是属因缘的，没有因缘之外的加一法，对不对？另外所生的一法，五蕴，这个普特伽罗的我怎么分析就是五蕴的生灭相，那每一个生灭相都是因缘，除了因缘之外没有第六蕴，没有色受想行识，我没有生出第六蕴出来，不会有个第六蕴生出来，那么所有只是如那个因缘，你的因缘有多少，那个因缘每一个刹那都一直不断的在辗转变异，对不对？然后呢每一个刹那都有一个新的一组的色受想行识形成我现在的存在感，每一个刹那都是我这个分析而来的五蕴它的生灭的原因缘相，这个刹那所现起来的存在感，每一个刹那都是那一组新的因缘， 所以我们都应当感觉我们没有变老，我们也不是从小而老，而是每一个刹那都在什么，都在新生的，对不对？新生一组因缘，而那个因缘呢就新现一种相，一直不断在现一个新的相。可是问题是我们念什么？念当时美好的年轻年少时光，那个时候哎呀头发还是茂密的啊，对不对？眼睛是没有近视的，这个皮肤是没有皱纹的，那个时代我们总觉得那个是好的。可是呢老实讲啊，今天看到那个出来考试的，我就觉得年轻不好啊，你叫我再回去考一次，你知道大专联考，咱家不干，你们愿意干吗？给你100万，你要不要再重新来一遍？走过那些年轻岁月的无知跟痛，造就现在的痛苦。如果我今天能够有现在的智慧，我才不愿回去了，对不对？我干嘛回去？还要纵使我心里面已经很成熟的智慧，可是我的外形不得不跟那些我现在看起来很无知的年轻人鬼混，对不对？谈那些感觉我们老人家听起来实在是无聊的话。你如果长相是那个年纪，还要跟他们玩那些无聊的游戏，说那些无聊的话，老实讲情何以堪呐、啊，对不对？情何以堪呐、啊？啊，所以今天你说你要求长寿，有人就讲，你如果求长寿，你老到后来就必须跟年轻人怎么样拼生存的权利了，对不对？你怎么样去把握能够这个左右这个游戏规则的权利啊？所有是世代交替，是一年比一年还要更早的啦啊，更早的。以前退休大概65岁不退休还没人逼你退，对不对？现在55岁你不退就是老贼了，是不是这样子？哎，不要说这样子，那个这几天不是有个佛教界的新闻吗？那个维居老和尚宣布退位了啊，宣布退位了。然后呢，由建制辈的法师就开始接任啊，接任。这也是继星云大师退位，已经换了2代住持了。那这样下来，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无常嘛，属于因缘的嘛，对不对？属于因缘的，这就是老实讲，都是一时代一时代的因缘。可是老人家总是担心年轻人是没有能力撑这个大局的。老实讲，这个大局不是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期待，而是每一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总认为他的游戏规则是唯一正确的，对不对？他会看到我们老人家的想法都是什么？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真实的。尤其我们今天根本不晓得什么叫 MSN。老实讲，今天在各个企业机构，普遍像我这个年龄层的高阶主管，没有一个人懂什么叫 MSN。你不懂 MSN， 你的讯息就很逊，知道吗？所有之间的资讯沟通，你就是落伍的。全公司都知道了一个消息，你还是什么？开会的时候你是无知的，一开会大家都知道，发现你这个主管是被架空的，完全就是无知的啊！你了解吗？像我虽然会英打，可是中打不会啊！你怎么在电脑上？用资讯跟别人交换，乃至于去取得你要的资讯。老实讲，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虽然是贵为主管，事实上你是窗边主，只能每天教你窗边的仙人掌，只能做这个事情的。可是你说你有没有智慧？有的。可是那智慧有没有人要用？没人管你的，没人管你的。我不是在销售老人家没有用的观点呢，而是你应当知道老人家的用处在什么地方，你要用对地方，对不对？你要玩错了游戏规则，你心里面就遭苦嘛，对不对？你不了解怎么样能够如的话，就是如其缘起，安置你的身心，摆在你最佳附加价值的所在地。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观不如的话，不能够如其缘起，安置身心，这个东西不了解的话，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堆积堆积东西，堆积到后来总是什么一堆垃圾而已啊。所以他底下就说，既然属因缘，你就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去怎么样取得那个时候所有的因缘。所以在我心目中呢，从小看过那个影片之后呢，那位主角就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就是马盖先。 有人问他说，哎呀，你心中有没有计划？他说有，什么计划？ B 计划。什么叫 B 计划？到时候看着办，到时候看着办。那个时候县长有什么资源就用什么资源，他唯一身上会带的只有三样东西，一把瑞士刀，一捆绳子，那反正就有些绳子都不用，用胶带就好了。然后常常还有口香糖、泡泡糖，就这些东西。然后呢，现场就抓虾、抓一些东西，就马上可以用，永远不积聚东西的。我们今天佛法告诉我们的什么？三依钵，就是把民生需求的依赖感降到最低。等你需要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依照那个愿，依照那个时候所需要完成的那一件事情，去怎么样？去取得因缘，去取得因缘，绝对不积聚。这个观念就跟马盖先那个观念是一样。这个观念老实讲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的价值观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积极的啊。像过去我们都还迷信养儿可以防老，有可能吗？积蓄可以防老，有可能吗？买保险都是拿一堆钱给人家玩，对不对？玩，然后到最后呢，你都不是能够受利益的人呐。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看。我们今天忙了半死，我们今天的观念是属于什么时代？啊，属于什么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完全不一样的因缘事。啊，你今天这都是料不到的事情，所以你积聚那件事情，其实只是徒劳而不见得有功。啊，不见得有功，这就是告诉你不增积故，不能增积，增积是积聚，这些因缘是不能积聚的。你说时间怎么储蓄？光阴怎么失去？时机这件事情怎么样出去？智慧这件事情怎么样？知识是可以堆积一堆知识，变成一些 paperwork， 一些书面文章。可是那堆知识，像我家，我为什么要把书送掉？我把书送掉，因为等到要用的时候，四处都有更好的书会出来，对不对？编辑的更好，然后你再去取那些书再来用。重点是你有没有读过？你读过了之后呢，等你要用那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再去找到那个书里面的东西，就够用了。又不是把它拿来供在你自己墙壁后的一堆书架的上面。你书架增添的越多，你的书绝对是可以塞满的。可是塞满之后呢，你能够用到多少呢？还是你当时要用的那部分而已，就是一本书，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一念心，就是这样。所以把这样的因缘事搞清楚了之后呢，一切属于因缘的都不会没有办法积聚的，都没办法积聚的。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年轻的时候呢，读到这些句子呢，总是觉得它是消极的。可是事实上，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一个如字，就是一个如字。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没有用，它不是消极，它是一种积极，就是什么？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只有当下嘛，对不对？生死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那么我们先看后面那一句，就不会有悲伤感嘛，对不对？灭死无所去，没有什么东西真正离去我们呐，没有啊，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我，也不是我，对不对？它不是我就是非我，不属我就是无我所。本来这一切的实相就是非我，非我所有。那么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呢，灭时有什么东西真正离去吗？既然如此的话呢，你以为当下有生，生则是何物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哎呀，生来空空，死后也空空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悲怆感，其实不是，反而是那种你的生命力、意欲所为那个当下那个思愿力，只要是无私无我，对不对？无私无我，我可以借用一切的因缘，成就一切的大事。今天当今世间法当中的企业家，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向银行借贷，用大众的钱，用十方的钱，成就一个财务杠杆，然后呢，只要找对商品，押对宝，对不对？找对时机，它就可以产生上千倍、上万倍的利益。那很快，它就可以有偿债的能力，从银行那边取到了信用，对不对？又可以贷到更多的钱。世间法都如此，其实出间法、出世间法更是如此啊。从这一个启示就可以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没有挫伤的生命力， 只要你今天愿意打开窗户打开门走出去，对不对？做就可以成就事情，你只要去做事就可以成就一件事情，而且事情也未必成在我手，成在我手，你只要把这个观念让出去，这个观念只要应和多数人的心愿，对不对？众人成其因缘，不是你一个人成就。但是如果这个是只有我的想法，只有我认为是这样子，那因缘自然不站在你这边嘛，对不对？你永远都是孤独的少数嘛，不是多数嘛。所以你再怎么样去拼命想要去积聚属我的因缘，也还是费力而不见得 成就功德的。所以从这么多的世事累积下来的经验跟体会，我们能知道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决定，对每一个阶段的人生，对于生死无所从来灭无所去，你认为它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呢？就看你今天是什么态度嘛，对不对？就看你今天你以为我所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利益，这要看清楚。所以由此呢，故名无常。所以呢，智者大师用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哈：一切有为法，心性生灭故，属因缘故，不增积故，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去。就是告诉你，它不过就是每一个刹那的缘起，对不对？从来不驻留的，对不对？既然不住就无灭，无灭当然反推当初一切法，当时觉得有生其实是一种狂惑而已，其实是无生理。从无住无灭而无生这样的观察，就知道一切有为法其实是无常相，无常是一切法的法性，是最大的共相。那么世中无常有两种，一者呢无众生无常，就是众生界啊，加一个界会好一点，就是有情界。第二种呢是世界无常，那世界无常指的是气世间的无常，就指两种世间，一种是有情世间，一种是气世间，这两种都是无常的。首先呢，先来看看有情界的无常相。行者呢，观我及一切众生从哥罗罗来，这个翻译呢，于歇斯顿有一点不太一样，于歇斯顿叫做劫罗劫，劫怎么劫呢？一个好像羊，很像羊字边，但是有点歪歪的，对不对？然后呢，右边叫做什么？那个恶子的恶的那边，各位会写吗？劫楼罗啊，就是这个字，把那个歌换掉，那就是男，就父精母血的那个受胎，那个胚胎就叫劫楼罗，就是由这个来的，都是要借的什么？借的父精母血，对不对？借的父精母血成胎而来的，都是这样子。那么呢，色心啊，由此呢再变化出什么呢？你是要住其中啊，那个色心其实就是名色啊。当它慢慢成熟了以后呢，开始分出有头眼鼻手这个五官，乃至于神经系统开始分化，大脑跟手脚的功能开始分化，于是呢就有所谓的名色身。这个色心指的就是名色啊，名是那个杰罗罗他的杰罗兰德他的这个所谓的精神作用啊，然后他那个男精母血的那个胚胎的主体啊，色法的部分呢就是那个色。所以我们所谓的胚胎呢，事实上就是一个精神作用的事，住在什么？住在一堆的色法上面，然后他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生灭变化，对不对？生灭变化是一个这样的现象，一直不断的演变的。这就是从十二因缘一起胎哈，就从四那一支啊，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所以其实缘起不推其过去因的话，其实从四那一支开始，就假设有一个所谓的杰森士，他入到男精母血的杰罗兰当中住，对不对？一住就令这个胚胎有了生命，就开始不断的什么呀，成长分化，分化出种种的功能，然后呢，他就色性生灭变异。四缘名色就怎么样，就发展出六入，就开始对外界有所谓有感官知觉，对不对？好，六入就会有触，就会有种种认识作用，触就有受，对不对？因为有受的缘故，就有爱非爱，这些缘起就不断生了，就不断生了，那乃至老死。所以呢，从哥罗罗来，然后乃至于色心变异，到乃至老死，这边请夸胡。就是从十二缘起四那一支，对不对？ 室内只一直到什么生老死，总共十支缘起，去掉什么？去掉无明缘行这两个。好，无暂停时，无暂停时的说法呢，就是告诉你这十二支缘起呢，一支引生一支，中间没有什么长恒住不灭的东西，没有一个可以被分别的字体伴随着这十支缘起，每一个相在变化的时候呢，它长恒住不灭，没有那个东西，就是每一个状态它都一直不断的在转变，转变之后你又辗转相依，辗转相依，无有暂停之时，所以则何呢？一切有为悉属生住灭三相千变啊，那个住啊多加一个字啊，意生住意跟灭有三相，其实住就是意象了啊，意象，故知道是无常的。所谓欲生意生，欲住意住，欲灭意灭，这个欲啊就是我们的无明行，就是我们的无明行，因为我们的无明行呢，所以其引生一起一起生住灭的有为，从是这一支到生老子这一支，永无停息，一直不断的一支引生一支，这样子的转变，这样转变，那个意生啊，意就是变化，你只要有一个欲，就会引生一种因缘的变化相，那么一直不断的转变。其实这一个关键呢，就是内观禅呐、啊，他们教导的。每次他不是说，要起静落吗？观察那个脚的走路经行吗？就观察你每一个那个起呀、啊，前面是不是有个念头？一定是那个念头动，你的四肢才会随着动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关系就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呼吸就不然了。我们不是想呼吸才呼吸的。如果你从经行这一个看到呼吸这件事情，呼吸是被另外一个更维系的心牵引着，那是什么？生存，生存。今天啊，闭气，你就闭气，对不对？吸满一口气，你就闭着。你今天身体里面是有空气的呀。可是他就闷闷闷闷，好看你闷多久，有人就闷了一分半嘛，你总是闷完了，那个气必须要吐掉的，对不对？不吐身体就不高兴，就不舒服，对不对？有苦的感受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观察到什么？你想要离苦，这个离苦不是你自己故作动机的，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驱动力，令你一定要把这个气怎么样吐掉，你的身心才会恢复到比较轻松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你会观察到，尤其你走路爬楼梯爬得快的时候，你不得不就气喘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的那个火就带动你的水大慢慢浮上头，就开始冒汗，这些都不是你的欲发动的，可是就在这个东西引发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想要让你的身心回到平静的一种念头，那个念头我就觉得说，嘿，那个念头就是我，因为那是我的心所造作的嘛。那事实上，那是身带出来的，是身体的动作，对不对？带出来的。那么身体的动作带出一个身心新的状况，那个新的状况创造出一种苦乐的不平衡的感受，我们叫做不平等受。而那个不平等受又会触发我们去解除这个身心不平等的状态，对不对？我就会升起一个维系要去改变我身体动作的念头。我再讲另外一个经验，盘腿。我们今天如果双盘在那个地方，哎呀，腿子痛，酸啊麻，对不对？你酸啊麻，你就有两种，一种呢，你就开始喵喵当，对不对？开始要换腿的那个动机，然后呢，就这样，这个时候换腿还看不起，对不对？还再熬一下好了。种种的妄想就会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啊不，阿尼刷起来好了，不阿尼刷起来好了，你就开始想要动腰，就是除了腿子不放之外，你就会动腰、动脖子、改变呼吸的速度等等的方法。这些调整的动作，老实讲就是什么欲生意生，欲住意灭，就是这些东西。那种种都是呢，你的想跟受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在发动你的三业造作。这就是什么？你要观五蕴，这就是五蕴，很有趣的呀！你真的细细去看，真的很有趣的呀！我们人的存在感就是这些东西在那边玩把戏，就玩把戏，这就是这个。 啊，欲生亦生，欲住亦住，欲灭亦灭，由此来带动什么？其实呢，生也好，住也好，灭也好，其实没有这三个相，所有这三个相都是什么？无明原型所发动的造作，这个造作都是在变异而已、啊、老实讲，你说什么是生？生是变异嘛，对不对？从无而有，对不对？那是一种变异啊。那什么叫做住？住就是生到灭中间还没有灭的过程，对不对？从已生到未灭的这段过程，姑且称之为叫做住。那也是约着先后两相，生灭两相分位假立中间有一个住时，这也是变异相假名失色而来的。灭相就是本来从有你以为有变成没有了，那也是变异相。我比较喜欢举的例子是香蕉变烂的故事，对不对？它从一颗香蕉长在香蕉树，慢慢长大，开始青色的味道，开始变甜，然后开始变臭。老实讲，对他本人而言，不是他本人了，对香蕉那个法性而言，它只有变异。纵使凋零了，变成一堆烂泥，落到土里面去，它也不过是四大元素相的变化，都是在不同的变化。你说有什么主体在那边生在那边灭？只就我们人的取用那段时间来说，有生有灭，对不对？离开我的介入，我的需要，你离开那个欲，就没有无明行，没有无明行，一切只是四大的变异相，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是不是这样子？你从这个道理就可以观察到，如果所有这些四大的变异相离开了欲，请问有何所有？有何所有？这个欲就是我所的介入，我所的主宰性。你不把这东西加进去，请问四大的变异，风来风去，水来水去，什么叫做灾？对不对？今天我在那盖一个房子，房子盖在坡的下面，就被土石流淹了。我说那个是叫灾。可是，在你垦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叫做那个是山灾呢？你破坏山，你就不觉得你是破坏。山不过想恢复它的平衡，你说它是灾，那何为是灾？依我的欲，对不对？依我的爱非爱，分别是灾或者是福，如此而已啊。所以实相就是这十二个字：欲生亦生，欲住亦住，欲灭亦灭。一切只不过是四大这个设法的法性它的本然而已啊，因为它的本然本来就是什么变异无常的。随着物性，随着化性，对不对？自然法尔的变异，没有谁令它变异，对不对？可是你只要中间有一些改变的元素加入，它就会怎么样？一直持续的辗转变异，它会吸纳所有变异的因素，然后呢，一直不断的不可预测的变化着，而且这个变化刹那迅速，无暂停息，故知一切众生悉皆无常。众生哦。众生你除了比有情气世间啊，比气世间多了一个执受事之外啊，除了一个执受事能分别苦乐受的感想之外啊，以及自己以为能造作的我所的欲之外，老实讲，比起一切的气世间的无情没有两样，它多的是一堆不能自主的变异相。除开这些不能自主的变异相之外，我所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力量？你仔细去观察啊。那么呢，这就是众生无常的观察方式。那么观察气世间的无常呢，这边智者大师选用了偈子，这个偈子也是来自于这个大智度论的。他说啊，大地草木皆磨灭，须弥巨海亦崩竭，诸天住处皆烧尽。这里的第一句呢，大地草木是我们看得见的，本来我们都觉得它会有生灭的相，然后呢，须弥巨海亦崩竭，这个是做真实作义，从前面的那个圣解作义以及现前的圣解，乃至于呢扩而广之，扩到无量劫前乃至于近未来际，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动不变化的须弥山跟大海，对不对？大海水它其实怎么样也会有山崩地裂，地壳变化，种种的崩解相，这个还是欲界哦。诸天住处皆烧尽，这指的是什么？我们呢、火会烧到第几天？初三天，对不对？ 然后呢，水灾会继续淹，然后风灾会淹到三，做灾患会做到三残天，只有四残天还可以免受其难。为什么？他舍念，舍念，因为他舍一切的分别，所以呢，他不受灾的逼迫。记住哦，不是无灾哦，他只是舍一切的分别哦，因为他舍念嘛，所以他舍一切的分别，于是他不会认为是灾不灾，因为他有一个证件。因为知道这一切不是灾，只是什么四大的变异无常，只是这样子。你对这一切东西，只要不取不舍，离一切的障碍，就像西西米呢这句话一样，自道无难为先拣择，但莫障碍，动然明白。动然明白就是舍，对不对？没有取，没有舍，没有爱，没有证，你离开这一切的分别，你自然而然无没有灾嘛。什么是灾？你不以为是灾，不是对三层天以下的人等于无灾，灾一样，对不对？漫天漫地，漫天漫地，你有证件，身心能安住，你就不以为是灾，你就不受灾的逼恼。所以，所有这一切三界是唯心呐、啊。你不要问境界时有时无，唯是见是不论境界或者是灾，我们称为那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的。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分别而来的。我们今天要检责的是什么？你今天的四心分别相。你今天认为它是有，它就会对你有逼恼心；你今天认为它无所有，你看到它的法性是不可得的，你自然怎么样？不受它去逼恼。所以三界诸天的境界是随着你的心心所得安住相而有分别的。而不要去假想有一个初禅天的所在地，有个二禅天的所在地，乃至于四禅天的所在地。哎呀，那个火会烧到第几地，这个水会烧到第几地，风灾会到第几地，然后乃至有一地是完全免灾殃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下雨了，就跟那些我上次讲过的大猩猩一样，他就在那边让雨淋，他不觉得那是雨啊，他觉得好凉快啊，对不对？所以当他觉得大雨滂沱下来是一件很凉快的感受的时候呢，所有一切四大的变异对他来讲不过就是条件的变化，他可以让自己身心怎么样接受这个变化，而不起什么烦恼随烦恼，自然他就安住了。既然对于那个安住的人，他就像四禅天人一样，所有一切的上天变化的相对他来讲都是一种福报，都是一种福报。所以你越不去对境界分别的人，福报越大。各位同意我的话吗？你越去精致挑剔的人，那你的福报是有限的，因为你依赖的条件前提太多了，只要其中的条件只要一小点的变化，你就觉得不舒服，你就觉得不舒服。我们这种粗茶淡饭惯的人，哎呀，随处住，随处好。像那天我在山上佛学院住啊，那天晚上，哎呀，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起山风。那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呢、啊，中间各个寮房中间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拓门啊，啊，那我们外面那个只要有个窗户开着、啊，那个山风就灌进来，在那个房间里面乱窜的结果，那个拓门啊，乒乓乓乒乓乓这样转，啊，莫学那个时候在打坐。然后呢，隔壁那位神父啊，右边还有一位那天刚来挂单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法师啊，一位出家的比丘，他就住我这边。然后另外有一个神父也到那边参访，也住我这边。我发现他们就尿尿当，然后呢，我做完了之后，我就功课做完了，我就睡觉了。我这个人一躺下去就睡着了，什么声音都不分别，不是不分别，就听不到了。就一睡到早上大概差不多4:30左右起床之后呢，就看到那个他们两个两眼眼对着眼，然后坐在那边喝着咖啡。我说你们两位怎么那么早起呢？他说你都睡得很好啊。我说睡得很好啊，我们睡不着，这个门在那边夸夸夸夸打着响啊。那你不以为意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就跟啊，曾经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因为我常年在那个地方住啊，所以我的房客是经常换人的，所以你要非常宽容，因为有些房客来是会打呼的，有些房客来不打呼的。 记得有一次来是他们夫妻一对来之后，那个老公打呼打得厉害，哎呀，我从来听打呼的人那么多，他的呼声特大特大，哎呀，我不太容易被干扰的，那一次还是很受干扰。隔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老婆说，你们同房，我就问他老婆说，你睡得着吗？他说照睡不误，为什么？练了30年了，没事。他哪一天晚上啊，没有打呼声，他以为她老公嗝屁了，很紧张的看是不是心脏病发了，他反而没有呼声，他会醒来。我们今天是以为他有呼声，竟然睡不着，怎么那么吵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的习气，对不对？而习气来自于分别，你就是不习惯，你就不接受，因为你会依赖一个气世间所呈现的条件，懂吗？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执着啊！我们正爱起于心，那个心可是深刻的要命的，你看得见看不见而已啊！从一些微小处啊，细细的去看吧。你说你怎么样能够怎么样？三一波走四方，到哪里随缘自在，对不对？哎呀，这话不能随便这样讲大话的啦，这要多少多少劫的练习啊！不要讲多少劫了，真的，你心地要放到多宽？无常要观到多宽，你才有办法安忍，否则你怎么安忍？你只是咬牙切齿，不敢抗议罢了，对不对？你跟老天抗议那个风干嘛那么大？你能抗议吗？抗议不来嘛？抗议不来，你要每天在那边熬着睡觉，你还是要想办法睡着嘛。这就是关键啊！诸天住处皆烧尽，这是指的是山寨啊。尔时世间何处藏呢？底下有个问号，哪处有藏呢？对不对？连到禅这个四禅天那么样子福报好的天人境界，都被山灾所破，都被山灾所破。唯有怎么样？唯有四禅能够离一切的分别心，你才能够安然而住啊！安然而住，并不是说有藏啊，是就心地功夫而能够得到什么安忍。如此而已，我们只求是安忍，不求相之常。相无所谓常无常，它只是一直都在变异，变异是一切法的常相，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以上呢这段文是这样看，那么复次呢，如佛说无常观有两种，一者有余，二者无余。这个说法也只有在这里看见啊。他说啊，一切人物就把人物夸糊起来。旁边呢写色，就是色蕴啊。一切人物皆净，唯有明在啊，唯有明在。这个明呢，是指他的精神作用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名气啦、功德啦，这些别人对他的回忆啦等等的啊。这个是明有余。若人物灭尽，是明无余。那这里呢，也是只有人物灭尽啊，人物灭尽。这个灭尽呢，是连名字都。不留了，是名无余。那这个所谓者何？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经的出处哈，讲有余无余的两种无常观，我是不晓得出自何处。但是我们请看底下的理路，所以则何呢？若言以三相故，一切有为法为无常者，三相智不可得，很重要哈。一切有为法为无常者，这是前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无常是指什么呢？是指生灭住意。或者生住灭三相，对不对？那么，请问生相是不是有为法？如果生相有没有法的话，生相是不是也有生住灭？是不是这样子？好，如果生相有生住灭，住相有生住灭，灭相是不是也有生住灭？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如果生相有生住灭的话呢，生跟住相违背，生也跟灭相违背，生相当下也都具备有三相。那里面的灭，我们还不讲住，因为生就是无中生有，不可能是住嘛。对，生跟住是相违的，生灭一定相违嘛，生就不是灭嘛。可是呢，它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具备三相。从定义上来看的话呢，如果这个定义要说得通，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无生才说得通嘛，对不对？只有假名有，而其实呢，可分别的自体根本无生。这一切只是幻狂所现，只有这样子，这个定义才说得通。否则，你就必须说 生有自信，住有自信，命有自信。有自信者就是长恒住，长恒住者那个生相就是没有生住灭，那个生相就是法尔本来有，住相是本来有，灭相是本来有。于是呢，所有一切由生住灭这三相所构成的东西，是由三个本来有的生相、住相、灭相。那我就有一块叫做生相，有一块叫住相，有一块叫做灭相。所有的有为法都是由这三相积木一般的组合而成的。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吗？这种事情根本不合定义。那也就是说，生相如果本身不是有为，也不是由生住灭所构成的，生相就是法尔的无为法。那就是由个别三个无为法会合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有为法。就好像拿空分，拿个虚空，我这边取一个虚空，这边取一个虚空，这边再取一个虚空，因为虚空是无为法嘛。你取三块虚空合在一起会变成一朵花，你可以相信吗？因为花是无为有为法嘛。你拿三个无为法的空分，怎么可能合或变化成一个有为法呢？这个理论上不成立嘛。这是约理来说，好，理说通了之后呢，理告诉我们什么事？理告诉我无声嘛，对不对？可是无声我就是看到有声，那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嘛，情执生了嘛。这个道理就回到我刚才讲香蕉那个例子，香蕉其实是四大那个芭蕉树根本都没有心的，对不对？它只有一重一重的包裹起来，然后再从它的茎叶当中去分出那个我们称为果的东西，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叶片一直不断的四大种生线的一种变化过程。我们只是取一段我要食用的偏好，那个像约它有生有住有灭。可是用理上来分析，生住灭又个别怎么样？法尔常住的话，就怕死人啦，一堆无为法会生出这个香蕉出来，一堆无为法会生出另外一个种种有为法的差别相。所以这些理无可是由情执分别取相而生，是为名而已，只有那个名言分别所取的那个相而已。所以至少修为师观要有这样子理路的思维空腹，这个呢叫做理无情有。我曾经讲为师观的时候讲了这一段，这里就叫做悟片计所执性。悟一切法没有办法独立于我今天的四分别而存在，并不是法尔本来就有个生住灭在那个地方，长恒住有生，长恒住有住，长恒住有个灭相，然后由这些生住灭再合生出一个现在有为生灭的这个种种法的差别相。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理论上分别说的，是假说出来的，是狂幻所做的。虽然今天我没办法亲证这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可以用阴明将合理的辩论跟推论嘛，对不对？这虽然不是限量境界，可是是绝对合理的阴明推理。所以理论上不能成立有生，既然没有生就没有住也没有灭，那有为法不成立，有为法不成立有所谓的无为法吗？就自然没有。所以一切法无生这个道理就从这样成立出来。好，我先选讲哈，请看智者大师怎么说。他说一切法为无常者，就是告诉我们三相的生住灭三相，它的自性不可得，加个字，三相各自的自性不可得。因为三相就是生住灭，生的自性不可得，住的自性不可得，灭的自性也不可得，怎么可能会有无常呢？所以你看他的无常观是这样观的，观到有为法不可得，三相无自性，既然无自性，有所谓有为法生吗？有所谓有为法住吗？有所谓有为法灭吗？于是他底下说了，如生时无住灭，离生时亦无住灭，对不对？